们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有30周年的庆典下午了啊。今天早晨 ，Pastor Stephen Bowman， 我们以前的儿童的牧师啊，他就打电话来，他说听说你们有这个庆典啊，我下午能不能过来？我说欢迎欢迎，当然欢迎哈。我们这次主要是内部的哈，但是呢，很多的在我们中间服侍过的啊，这个传道啊、牧师啊，还有弟兄姊妹，他们都很乐意的来参与，感谢主哈。下午我们有愿主祝福啊，在这个一起准备的侍奉的这个弟兄姊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查一下阿摩斯的第8章啊。那么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愿今天你就是在这个你的殿中，能够借着阿摩斯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看到结局近了。主，你的审判快临到了，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坚固，也帮助我们能够广传福音。也求主使用台上孩儿不配的器皿，求主亲自的能够赐下你的话语，也让阿摩斯的信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我们就是一并的这样的祷告赞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摩斯第8章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恐惧战惊的信息。刚才我们读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开始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神不再宽恕，然后尸首各处的抛弃，然后有这个日头会落下，后面又有属灵的饥荒等等等等哈。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呢，也是满存着恐惧战惊的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讲以前呢，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上一次我讲的第4章，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第4章我们讲到强国的时代放胆传悔改的福音。上次的主题呢，主要是大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要为弱者发声，要为公平公义发声。就好像诗篇里面说到，世人你们为什么沉默我们教会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就是先知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第8章呢，主要是一个主题呢，就从大诫命转换到大使命结局到了为什么先知不能沉默，教会也不能够再沉默那么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开场白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11月23号，我把时间看一下11月23号是因为我是最开始在加拿大那边生活了4、5年，那么我也是比较关注加拿大的他们的现在的情况那么11月23号呢，是加拿大的多偶婚姻日称为这个群婚日那么加拿大，大家从加拿大来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他们在自由化，在这个远离神的路上呢，一直是走在美国前面领军美国不管是大麻的合法呀，到多元婚姻那么2018年呢，在加拿大 Newfoundland 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官，他呢就判决一个叫约翰的家庭合法。那么约翰家里面有2个爸爸、1个妈妈，还有1个孩子。而且呢，他们确实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谁因为这个家里面有2个爸爸、1个妈妈但是呢，他们不满足于这种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家庭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平等，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只有一个的那一位，不管是太太还是先生，他们的话语权就很大。因此呢，他们在过去的这些10多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媒体，有很多的教授，有一些书出来，就来证明多偶婚姻、群婚多夫多妻是今后世界的方向。他们的口号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平等的你如果在大学，你要申请经费，你要做这个polyamory 的 research 就是群婚的 research 的话，那经费可能是比较容易的好了，所以呢，昨天就是他们的多婚 多偶婚姻日群婚日啊。那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那么上帝看到他孩子的逐渐的自由，逐渐的这个自由化，逐渐的堕落，上帝是心痛的啊。他有可能呼召我们中间的一位啊，比如说呼召我啊，住在美国啊，美国相当于是南国，加拿大是北国啊，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啊，这个阿摩斯他所在的那个情况哈，给你们做一个地理的比较啊。他呼召啊，在南国的我啊，住不啊，要到北国去，要宣讲神的信息，神审判的信息啊。那我要祷告，要给老板请假啊，然后要预备经费啊。到了北国以后，我在哪里吃，我在哪里住，我的钱从哪里来啊，我要怎么预备扫街，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所以说你们要思考阿摩斯的那个环境，当他在南国，他就是一个啊，在桑树啊，在这个果园里面工作的工人，他是拿薪水的，但是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也许要离开他的家庭啊，他到北国要不要办签证啊，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啊。到了那边以后啊，他不像我们，比如说到了多伦多啊，那么孩子打个电话，哎呦爸爸想你了哈，那我说啊，我啊明天就回来，开车就回来。那个阿摩斯呢，他到了北国以后全都靠走路啊，而且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第六节啊，为了一双鞋就有可能被卖掉啊，如果孩子有一个信来了，那么阿摩斯可能要说哦，我要走回去，鞋走掉了，为了一双鞋，对不起，在路上打工一年我才能回去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啊。那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阿摩斯在北国去的环境一定是上帝的呼召啊，没有人愿意去到北国这个地方讲北国人不喜欢听的话啊。上帝即使在北国犯罪的时候，上帝也希望北国来回转，所以呢他差遣了阿摩斯啊。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阿摩斯所在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啊。耶洛波安二世南征东战啊，统治了当时北国以色列所能够得到的哈最大的疆界啊，恢复到以前啊大卫所罗门时代啊，那个时候列邦进贡商贸兴盛啊，但是这些奢侈富裕啊带来了很多社会道德的沦丧啊，公平和公义也不再被人所重视啊，他们进入这种啊闷声发大财的这种模式啊，但是呢很危险，很不公平公义啊。所以呢阿摩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到了北国啊。那么他找到也许在城门口，也许到大家聚集的地方啊，那他大胆的宣讲神审判的信息啊，特别是在这一章结局道的信息。那么祈祷本呢是这么来诠释背景的，他说在全国上下沾沾自喜，自以为举世无敌，唯我独尊之际，阿摩斯果断地对只喜欢听好话的世界说出真话，耶洛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啊。这是第七章的内容，就是我们上一章的内容啊。那么阿摩斯果断地讲出上帝审判的话语，但是呢他激起了当局的愤怒啊，所以他的啊微信号就被删掉了，然后就被赶出北国，就回到南国了啊。但是神审判的信息没有人愿意听，你知道吗？就跟挪亚的信息一样，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喊破了嗓子喊了几十年，被人嘲笑，被人唾弃，也没有人悔改。结果他们没有像尼尼微城那样全城都披麻蒙灰悔改，人都灭绝。而在强国的北国时代，他们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那么这个灭顶之灾是什么样的灾呢？这就是我们第八章的信息。第八章的信息一开始让耶和华就让阿摩斯看到一个异象，这是第四个异象了。我们前面有三个异象啊，第七章大家还记得哈，有这个有蝗虫有火还有准绳哈。那么第四个异象呢，就是这一筐夏天的果子啊。那么夏天的果子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词啊，它的这个原文呢与结局啊，就是 end result， 结局是谐音啊。所以当耶和华问阿摩斯你看见什么的时候，阿摩斯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寓意啊。那么耶和华要给他解释了，他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啊，它意味着恶贯满盈。还记得第四章的时候，耶和华已经通过阿摩斯宣讲了，说我使你们各处粮食缺乏，我以旱风没难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你们仍不归向我，我用刀杀你们的少年人，你们仍不归向我。因此到了第八章，结局到了，神公义的审判他总是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悔改，但是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必定要按照他的时间来进行审判。那么为什么不再宽恕？神居然再使用阿摩斯，在第八章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实际上分分钟神可以灭他们，前面的六七章的内容已经足够了，但是上帝居然有这样的怜悯，继续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宽恕。那么在四五六节讲到至少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吞吃穷乏人啊，当时的北国啊，贫富的悬殊啊，并且不公平不公义啊，很多的穷乏人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困苦者衰败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们最近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在北京在这边读了神学院，就回国去侍奉啊。他花了200多万元买的一个叫做小产房权啊，要被没收啊。那么这个小产房呢，是小产权房 ，sorry， 小产权房呢是在城市周边的啊，用农民的地建立的这样的房啊。按照原则上呢是不能够买卖的，但是呢最近10多20年由于这个城里面的房子太贵啊，很多人到郊区去买，所以说又放松了。那么他买了这个房，里面有证，里面市里面所有的完整的盖章和这个手续啊。但是呢最近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在拆这个小产权房，所以说上千户上百亿的资金都受到影响啊。他200多万的钱，你知道他是一位宣教士，说他没有多少钱的，他们全家的积蓄还包括他父母一生的积蓄都在这个小产权房里面。所以他发了，我们看到他的代祷信，你就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后会住什么地方，他们是属于在这里面说到的穷乏人啊，穷乏人困苦人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也有社会公益的责任啊，包括照顾穷乏人啊，包括我们教会啊最近在 Living Water 啊，在 Lower 的啊，那么我们愿意侍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啊。下一次是12月14号，很感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积极的参与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诫命，一个大诫命啊。那么第二点呢，说到是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啊。那么这个是属于经济犯罪啊。当时的收银用的大等子呢，是那种砝码啊，重量的单位叫做舍克勒，差不多11公克的那个金属啊。那么砝码大呢，用天平来称重呢，收的银子就多啊。所以神说你们用诡诈的天平来欺哄人。那么我们 喜乐团契周五的查经有很热烈的讨论啊，我们就讨论这个社会的目前的不公不义啊。那么我们从美国讨论到中国，从中国讨论到世界哈。现在你要举一个很公平的例子，实际上很不容易的，你要找不公平的是一大堆啊。那么但是我们有一个认识啊，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在过去这100年科技和财富的迅速发展和积累下，那么给我们人类所带来的这种比如说经济犯罪啊，或者是其他任何犯罪的危害性、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啊，和这种高科技能够让我们犯罪的这种程度和能力越来越大啊。当时你就是用小升斗大等子来欺哄人，也许就害了你们村子里面的人，也许就害了你们邻居，但是今天呢，你会害了几亿人，全球的人啊。比如说2008年啊，华尔街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我们都是经历过的金融海啸啊，多少人的财产啊，昼夜之间就被清零啊，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啊。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我看到一个这个不叫微博，是那个 blog 啊，里面有一个哈佛毕业生说啊，他是2007年啊，从那个应该是06年、07年毕业，在哈佛学计算机的啊，那么在波士顿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了，哇，他工作的非常好，好，但是呢，08年的时候或者是07年末的时候，他就在华尔街就找到一个工作，同样也是写代码的，然后呢，但是工资后面就多了一个零啊，其他都没变啊，然后呢，他就微博出来，然后他就说，哦，你看在这个金融海啸以前，这是我发的微博啊，我就说我做同样的事情在波士顿做还在纽约做，哎，这个钱后面就多了一个零，说这样的财富怎么能够持久呢啊，这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财富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上帝把这个公平公义的心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啊什么是啊，公平公义的，我们没有借口啊。当时的金融海啸很快发生以后，是影响了这个全球啊。那么这是经济犯罪。第三个呢，谈到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食品安全啊。同样在2008年啊，在同一年啊。在国内的毒牛奶和奶粉事件曝光啊，那么成千上万的儿童都受到影响啊。当时我们也正好在国内啊，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些牛奶啊，这些品牌啊，我们都非常的担心啊。那么我们那儿只是暂时的啊，但是对于国内的这个下一代啊，我们好像就是自废武功啊，自动灭绝我们的下一代啊。你说全球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的财富是祝福呢还是诅咒呢啊？当上帝的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愤怒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啊？那么今年3月份啊，我们家乡是成都哈，成都也爆发出成都七中的食堂发现学校食堂的材料腐烂发霉啊，滋生不满的情绪，又产生了群体抗议的事件啊。我们还记得3月份，我们就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啊，因为上帝不喜悦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当然了，最后就是这问题没有解决啊，那么提问题的人都基本上被解决了哈。啊，对，好了，这些呢是我们谈到了社会上的不公不义，但是呢，第八章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罪的根源是他们的不公平、不公义后面是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是他们的根本。以色列人的敬拜是虚假的敬拜啊，在第5节里面说到， 你们说约朔几时过去我们好麦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这里面谈到两个圣日，一个呢是约朔叫做新月，是犹太历法中间每月的头一天啊。他们在那一天的话一般要献祭，要吹号角，要全家一起的聚餐啊。那么其他就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安息日啊。那么约朔呢，我自己把它记下来呢，是我自己把它联想到圣餐啊，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的聚集啊，纪念。那么这个是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呢帮助我们也知道约朔他也是一个圣礼，一个圣日啊。那么但是呢以色列人在这边做什么呢？他们在想着他们要卖粮，他们觉得这个过节过这个圣日的仪式太长了，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啊，好像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在外面啊。那么这个呢常常是我们今天啊西方教会的一个光景啊。最近读到 Michael Horton， 他是加州的一个神学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哈，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啊。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很有意思，他开始讲到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脑海里面画过的可能是大规模的混乱啊，暴力的冲刺啊，各种偏差的性行为啊，包括教会关闭啊，信徒被迫害啊，那就是我们想撒旦真正控制了一个城市。但是 Michael 呢他引用了一位长老会牧师所描写的，他说实际上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说实际上可能是大家都来教会来敬拜啊，所有的酒吧啊在星期天都关闭啊，色情的现象也会被禁绝，整洁的街道迎面而来的是面带微笑次序井然的行人，没有人骂脏话，孩子们很礼貌地回答 Yes sir， 星期天礼拜天的聚会座无虚席。但是教会那里面不传讲基督，但是教会那里面不传讲耶稣，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撒旦他已经通过我们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肉体的各样的情欲，来让我们淡化福音，来让我们只是看到将福音看到自己啊。他举了个例子，摩顿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邀请我们的邻舍啊，比如说我们有一建了新堂了，我们马上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邻舍，我们希望发出啊上千封的邀请信到我们的邻居，来邀请他们参加敬拜啊。那么 Morton 说，他说但是你看啊，我今天啊我们家收到的邀请信教会是怎么样邀请呢？那里面说到啊，我们是你们旁边刚刚建立的新的教会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有最好的儿童节目，有最好的青少年节目，有最好的篮球场，有最好的团契，但是邀请信里面不提耶稣，不提基督啊，但是我们没有基督啊。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常常需要反省的，常常我们教会的光景。那么在这个上个世纪哈， RichardHerman Richard 是上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伦理学家。那么他在1937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神国在美国啊。那么他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quote 啊，那么我们常常今天都提起。那他谈到当时他是针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福音的运动的光景来说的，他说社会福音所带来的我们的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将没有罪的人通过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在这样的福音的背景下面，我们很难产生真的信仰，很难产生真的信徒。那美国福音运动实际上跟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49年以前啊，那么美国的福音运动，我要稍微给一点背景的社会福音运动给点背景，就是在它基本上是18世纪的前夜，一直到这个20世纪前夜，就是1900几年到1949年，就是上世纪中叶啊，美国的它的一个社会福音。那么它的一个现象是，他们单单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啊，这是对的，啊，我们要单单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但是呢，我们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啊，所以当时美国给那个中国所派的宣教士啊，在上个世纪大概是5000名左右啊。那么大部分大概有4000名都是属于社会福音派的信徒还有宣教士，所以他们衷心的在中国内地大陆建立医院建立学校。你知道49年啊，就是共产党掌权以前90%以上的医院还有大部分的大学好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都是美国的教会办，都是宣教士办的啊，像我父母哈，我们上一代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内的教会学校长大的，啊，学的，啊，但是你看到的是福音，上帝审判的信息，啊，没有能够传道，没有能够让人他的身体得了医治以后，他的灵魂也得到医治。啊，所以呢，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啊，当在温州建立起无宗教区，当开始渗透福音派的教会，然后把他们全部都打压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教会就缺乏根基啊，那么福音派的教会基本上就灭绝了。但是你如果看天主教，在49年以后，那是不同的光景，啊，他们按照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说法，他们是铁板一块。为什么呢？他们注重真理的教导，而且他们注重教会的秩序、教会的建造。那么我这里想说的是，社会福音运动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祝福，但是呢，我们要回到真理的根基上面，也让我们也能够反省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上帝审判，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福音啊。今天呢，你如果看美国的教会，我们的福音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常常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得救，我得永生，我祷告得医治，我生活好了，啊，这些都没错。但是这不是完整的见证，这不是完整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是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上帝的审判。是上帝愿意亲自差遣独生爱子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是上帝亲自的通过圣灵来带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的伴随我们成长，是上帝亲自的用他无声息的这样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是上帝亲自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免受审判的人。这是完整的福音，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沉睡的教会。希望今天阿莫斯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过都是灭亡之子。阿摩斯的信息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你如果看他四个审判的信息，我必我必我必，阿摩斯的信息是震撼的，他谈到我必要使那日的哀嚎失守的抛弃啊，一共有四个信息哈，因为都是以那日开始啊，都是以一个时间开始啊。那么第九节里面谈到日头的落下，白昼的黑暗；十一节谈到属灵的饥荒，审判的来临啊。那么十四节谈到人都扑倒，涌不起来。那么在第九节里面谈到这个自然现象，那么有人也算出啊，当时阿摩斯时代有两次的日全食啊，所以在当时众人他们都能够经历这个上帝的特别的一个印证啊，所以他们都腰束麻袋，头上的啊光秃啊，这个是悲伤的，他们特别的灾难临头时的这样一个风俗。那当阿摩斯他听到这样的信息，看到这样可怕恐怖的情况的时候，他能不能够隐藏呢？他不能够隐藏，他必须要告诉北国的同胞。就好像如果今天加拿大有地震，我能不告诉我在多伦多的姐姐吗？我能不告诉我所爱的亲人吗？啊，如果房价要跌，股票要跌，你都会告诉你的父母。何况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信息，你阿摩斯还能够在桑树下能够心平气和的工作吗？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沉默的先知。也许阿摩斯卖了他的产业，凑足了足够的路费啊，他要前行啊，即使北国人都不听，即使北国的人都以为我是个疯子啊。在新约的时代，阿摩斯八章的信息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了启示录的景象啊？那么启示录特别是第六章啊，那第六印被揭开的时候，神的审判带来的恐怖的景象，那个时候有大地震，那个时候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啊，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地上的君王、将军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要藏起来，他们都要呼喊：“神啊，饶恕我们！”他愤怒的日子，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在我们今天的社区环境下，实际上福音是很难传的啊。有位姊妹告诉我啊，她分享实际的困难。她说，当我邀请他们来教会的时候，那么以前来过的啊这些朋友们，他们说啊，我们过得比你们好啊，我们觉得我们过得比你们好啊，我们开的车子比你们好，住的房子比你们好，我们的孩子上的学校也比你们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呢？那么我们来教会干嘛呢？阿摩斯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世上的灵魂。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不过是行尸走肉，上帝的审判分分钟可以临到我们，而且我们已经是在他的审判之下的，迟早我们都是会走向死亡的啊！一百年以后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坐在这里啊！我们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啊？上帝通过阿摩斯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上帝今天仍然有怜悯，今天仍然在他的教会要来宣讲神的审判，神呼召我们悔改的信息啊！我们不是以恐惧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世人真相。我们在告诉世人好消息以前，我们需要告诉他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 真的是非常非常坏。结局到了，上帝不再饶恕，这是个末世。如果他没有感觉到坏消息有多坏的话，他不会觉得好消息有多好。那几个月前我姨妈她突然去世了，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啊，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妹妹，然后对我特别，小时候特别照顾，我就特别的内疚啊。在我姨妈在世的时候，我居然没有能够有机会跟她传过福音。上帝审判的信息，上帝救赎的信息，让我这样一个基督徒居然没有能够跟在世的亲人传，我就非常难过。但是很感恩哈 ，Amy 去过我们家哈 ，Amy 给我的姨妈传过，亲自传过福音。但是我的姨爹还在，所以呢，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还有一位90多岁的这个姨奶奶，是我奶奶的亲妹妹，我不得不正视福音的问题，我不得不正视上帝审判的问题。我不愿意我的亲人们他们在永行中间，在上帝永远的审判中间。因此我就给我的姨奶奶打电话，但是她已经听不清楚了，她不知道，她知道是我打来的，她实在听不清楚了。好，我就只有花了专门预备了一点时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姨爹，还有给我的姨奶奶，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呢，顺便把我的一个见证，把它也打印出来，然后放到信封里面，再放点我们家人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完整的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亲人。当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审判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愿意要付出代价，你愿意吗？就跟保罗说的，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那么今天下午是30年的庆礼，我们教会的牧长还有理事会呢，我们一直在祷告，在酝酿明年我们教会的重点施工。那么经过我们上个月的退休会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有三个重点施工我们是需要明年来重点来推动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外宣 outreach 啊，就也包括本宣，也包括去外地的宣教啊。那么在本宣的过程中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的邻舍，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能够给他们来宣讲阿摩斯书的信息，让他们知道末世到了，结局到了，我们不能够再沉睡在现在的舒适的暂时的环境里面，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罪，也要面对自己的罪，免得我们真是被灭绝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小组的事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被关怀，他们能够被建造啊。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不同形式的小组啊，有门徒训练小组，有祷告小组，有外展的小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组里面的一个彼此的扶持，也是跟耶稣基督能够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啊。那么在周五团契是一个很好的团契的一个方式，但是在团契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会发现只有少部分人他们总是在发言，我们很难照顾到一小部分，他们实际上是蛮内向，他们也不愿意发言，也没有发言，有时候也没有发言的机会。因此呢，他们没有能够有一个在组里面 跟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彼此扶持、彼此交流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小组能够有这样的功能。那么第三呢，是祷告。我们知道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这个 corporate prayer， 特别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神是特别的祝福和垂听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实际上当我们谈到美国，当我们谈到加拿大教会的荒凉的时候，神他在我们的灵舍，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他兴起基督徒啊。比如说在我太太的公司 Cronus 啊，实际上在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附近的 Cronus 工作。你知道啊， Cronus 是麻州最大的 employer 啊，那个 EMC 被买了以后，那么 Cronus 就成了麻州总部在麻州的最大的 employer 啊。他们公司里面有200多个基督徒啊，而且他们在最近他们在那个佛罗里达开这个销售会议啊，就 sales meeting 啊。你们如果参加过 sales meeting， 你们都知道那个就是销售他们烂醉如泥的时候，他们晚上喝酒啊，那就是先吃完饭然后再到城里面去喝酒，城里面喝酒完了以后再到旅馆里面喝酒，一般都喝到凌晨2点啊，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就有20几个基督徒他们自觉的在佛罗里达这个地方早上6点起来一起的祷告啊。上帝也特别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在这个在公司里面，在 workplace 为主做见证啊。上帝他喜悦一起的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明年有这3个特别的事工。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鼓励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参与啊，在。今后每一个季度呢，我会发一个电子邮件的不记名调查，来鼓励弟兄姊妹来参与啊。我们相信，当我们衷心的能够一起的同心来侍奉神的时候，教会会被上帝所使用，会被上帝所更新。就像阿摩斯他谈到第八章谈到的时候，结局近了。上帝必不饶恕，但是在第9章里面他谈到上帝做了拔出的工作以后，做了毁掉的工作以后，上帝还要做重建的工作。上帝要重建大卫的帐幕，上帝要更新，上帝要使用他的子民继续做他在地上的见证。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创造这个世界，但是你又亲自的看到这个世界的堕落，你也愿意亲自用你的爱来赐下耶稣基督，来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带领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的爱。主，我们也亲自的看到结局近了，因为你是那位公义的主，你是那位圣洁的主，在你的警告以后，在你的审判的信息以后，必有主你公义的审判。愿主真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怜悯下每天过那近前的主你所愿意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北国他们的光景，他们没有能够悔改，以至于他们被亚述帝国所灭所掳去，主你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主，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的同声的这样一起的，我们愿意来归回你，来归向你，愿意来悔改，我们愿意来做你的器皿，我们愿意在末世的时候被你所使用。求主的怒气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完全的被成全，也大大的来复兴，来使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